经常我们听到父母讲说，哦，我生这个孩子是一个意外，不是我计划要生的，不小心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认为说，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是多余的，似乎是意外的，似乎是不需要的，没有人计划好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不管你的父母要不要你，不管你的父母是不是计划生你，不管你的父母是不是喜欢你这个，你喜欢你的出生，神对你一生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会想喜欢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是我们的父母生出来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不是你父母创造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父母，我爱我们的父母，尤其是我们的母亲把我们生出来，但是是神创造我们。即使在你父母都还没有想到要生你或是受孕你的时候之前，神都已经计划你要出生。所以神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我未成型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神说即使你的身体都还没有成型，神说即使你还没有受孕之前，我已经看到你，我已经计划你的出生。所以我们是借着我们的母亲把我们生出来，但是是神创造我们的。但你要了解，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创造一个人，神不会创造一个人没有给他人生的意义跟人生的目标。所以不管你的出生怎么样，你的父母要不要生你，你的出生是不是意外，你都要知道是神创造你。不仅这样子，神创造你绝对有他特殊的目的，特殊的旨意。神没有白白创造一个他不使用的人，神没有白白创造一个不需要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以你要了解，神创造你绝对有他的目的。不要因为谁出生了你，不要因为你出生的环境是怎么样，不要因为别人做了或是没有做什么，影响到神在你一生的目标，一生的旨意。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故事，是一个年轻人，他在 Puerto Rico 长大的，波多黎各长大的。他出生在一个15个兄弟姐妹的家庭，他的父母是非常严重的行巫术的那个父母。在小时候3岁的时候，他妈妈就把他放在他们那些邪教行巫术的一个祭坛上面，就跟他宣告说，我这个孩子是撒旦魔鬼的孩子。在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不懂事，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怎么样的时候，他就被宣告他是撒旦魔鬼的儿子。当他慢慢的在那个环境长大以后，他13岁的时候，他跟他另外一个哥哥来到了纽约。因为他是行巫术的，他的一生就是在这种罪恶当中，所以很快的在2年以内，他就成为纽约街上的混混的小帮派的一员。很快的他也成为纽约那些帮派的头子之一。在他17岁的时候，他最好的朋友在一次帮派的打架当中被打了很惨，而且用刀刺死的。这个朋友就在他抱着他的朋友的手，他的手上就这样过世了。他的朋友的过世带给他非常非常大的打击，以及非常大的醒思。他在开始思考说，我一生就是这样子吗？我难道我的出生就注定要成为撒旦魔鬼的儿子？我的出生就要成为一个每天在那打打杀杀当中的人吗？我的出生就是要每天活在黑暗当中吗？有一天，一个勇敢的传道人来到他们帮派当中，勇敢的跟这些帮派的人邀请他到他们教会去聚会。从来没有传道人或是任何人愿意接近这种帮派的分子。所以这个勇敢的年轻的传道人有一天来到他们当中说，我明天晚上有一个聚会，你愿不愿意来到我们的聚会当中？当他传道人跟他们邀请的时候，这位年轻人就威胁他说，你再讲下去我打死你，你要讲下去我就赶你出去等等。这个传道人非常难过，他感觉被拒绝了，他感觉他有心要帮助这些人认识神，改变他们生命，但是好像一无所成。这个传道人绝对没有了解到，隔天晚上这个年轻人竟然来到了教会。他不仅自己来到了教会，还带了一帮他的帮派的人来到教会。他们来到教会不是要去听那个牧师讲道或者参加聚会，他们抱着一个目的，我们今天晚上来看看这些基督徒在干什么，我们就跟他捣蛋，把他的桌椅弄坏，把他们打一打吧。没有想到当他们来到聚会的时候，他们坐在后面， 刚好听到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在分享神的爱以及神的饶恕，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位神可以饶恕他，有一位神爱他。当他坐在后面等待着这个传道人讲话结束要上来祷告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心里坚硬的心竟然被他所传讲的神的爱以及神的饶恕所感动了，他心里起了从前所未有的改变，他发觉他那刚硬的心突然间慢慢慢慢的软化下来。那天晚上他是他生命的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当他听完这个传道人分享神怎么创造你，神创造你绝对有美好的旨意，不管你的出生怎么样，不管你的父母宣告你是什么样的人，神绝对不会白白创造你，神在你一生都有美好的命定，神在你一生有美好的计划。不要为你的出生，为你的过去再责怪你的父母，责怪环境，或责怪别人，你就勇敢的相信神对你有美好的计划，你的一生会充满神的祝福的。没想到这个传道人讲完结束以后，他不仅没有上来捣蛋，他心里非常非常的被他所说的神的爱所感动，他流下了眼泪。那一天他就默默的带着他们那一帮人出去了。后来长话短说，这个人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信靠神相信神的人，现在他在世界各地跟年轻人们分享神的爱，他到各地的帮派去跟那些年轻人说神怎么爱你，神怎么饶恕你。我相信他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埋怨，为什么我这么不幸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为什么这么不幸我的父母是一个行巫术的人，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受教育受到父母的爱，为什么我成为帮派的分子每天在打杀当中。但是我要告诉你，不管你的出生怎么样，不管你成长过程怎么样，就像杰西一样，神永远在你一生有美好的计划。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相信，你是不是相信说神创造你有美好的计划。你如果没有这样的相信，神很难在你的身上有所作为的。很多的很可惜，我相信神都愿意我们的一生真的是丰丰富富经历神带给我们的得胜平安跟喜乐，但是我们在脑子里面我们不相信我们的被创造是有价值有目的有意义的，以至于我们不期待我们生命有任何好的作为出来。那么今天我要告诉你，你要开始改变你的思想，相信即使你的父母不愿意生你，即使你的父母没有结婚生你，即使你是被所谓所说的私生子，神都有他美好的计划，因为你不是你父母创造的，你是神所创造的，神只是借着你的母亲把你生出来而已。在你父母受孕之前，神已经计划要有你这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我向你们所怀的计划是平安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叫你们有指望。在英文说，我给你们的计划，我创造你是要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个计划不是我要抛弃你在世上单打独斗。圣经里面可以讲到说，我要照顾你并且供应你一切，神创造你绝对有供应你足够的能力可以成就神要你所成就的。所以你要从心里面开始想象，开始改变你的观念，相信不管怎么样，环境过去出生成长过去怎么样，我出生有我的命定，神爱我，所以神创造我，神创造我，神要我在这个世上成为别人的祝福，神要祝福我。在圣经里面也特别强调啊，很多人在出生之前神就已经感动那个父母说你有什么样的孩子会出生。我们知道圣经里面那个施洗约翰的妈妈伊丽莎伯，在她还不能受孕，她好很久都不能怀孕的时候，天使跟她显现说，你将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以后将成为为主铺道路的人，他称为施洗约翰。在参生，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参生的故事啊，参生在出生之前，他也是他的父母啊，也没有办法怀孕。那神就借着天使跟他的妈妈讲说，你将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将会力大无比，这个孩子有一个秘诀在他身上，他的头发你不要把他剃，永远不要剃他的头发，只要他的头发在，他就有非常大的能力，他可以救以色列人出非利士人的虐待等等。神也在啊。 有沙亚耶西亚，耶西亚在出生300多年前就告诉他的上一代说，你的后代将一个耶西亚出现，他将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更丰盛的境界，他将除掉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行的巫术邪术等等。有一天当耶稣亚在年纪13岁的时候，他有一天在看他们家族的族谱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哇，在300多年前天使就已经向我的家人显现说有我的出生。当他看到这段话的时候，他的人生改变了，他相信神是有计划要生他的，他相信神创造他，其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他要出现了。果然他照神所说的，那时候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我相信跟这些人一样，神在好几百年前，我不管你现在几岁，30、40、50、80岁，在好几百年前 就已经计划你我的出生了。神在那时候就已经知道说，某年某月某一日，李世民要出生，某某婆林要出生，三年要出生，恰好要出生，神都已经计划好了。神不仅这样计划，神要供应我们能力，还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经常我们有很多的计划，但神说其实最后的决断在于我，我决定你的出生，我决定你的命运。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也许不是很难了，很容易了解，但是另外一个版本这样说，策划在人，决断在乎神。经常我们很多计划，我们前面的脚步要做什么，要经历什么事情，但神说几乎其实你人生的命定是在我的手中。也许你说，李师啊，既然神在我的一生有那么美好的计划，神带给我的计划是好的计划，神要帮助我，但是为什么我都没有经历神的丰盛？为什么我的人生那么多坎坷？为什么我的生命好像似乎没有平安，没有喜乐，那么挫折苦难伤心难过伤痛临到我的身上，就像杰西一样。我那天跟他分享的时候，他说在他认识神之前，他真的是生不如死，他真的觉得说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余的，是这么痛苦，为什么人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我这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也许你跟他同样的想法，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难，我要告诉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一刻当你出生的时候，那个黑暗势力，那个撒旦魔鬼就想尽办法让你没有办法完成神在你一生的旨意，一生的命定。所以他经常借着一些诱惑让你认识不应该认识的朋友，经常让你带到一个环境里面，让你一生所应该成就的没有成就，这是撒旦魔鬼的攻击。因此我们要非常的警醒，我们要非常的警醒我们的生活，我们要非常警醒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要经常告诉自己，我的一生有美好的计划，不要让别人的说的话，别人做的事或是没有做的事影响了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一生有美好的计划。就像杰西一样，如果没有那一个传道人带他到教会里面去跟他分享神的爱，让他知道他一生神有美好的计划，他一生也不会改变的。我相信他出生以后，那黑暗势力就让他经历挫折，经历他父母没有给他爱，今天身边的人虐待他，以至于他不相信自己一生可以有所祝福，一生可以成就任何事情。但是感谢神，神借着那个传道帮助他带领他。我相信神在这个时代也希望借着我们每一个人，把神的爱、神的饶恕、神的怜悯介绍给我们周遭的人。我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人像杰西一样，也许没有那么的痛苦，那么样的挫折，那么样的困难的环境，但是呢，希望借着我们，因着我们跟他们分享神的爱，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可以改变过来。这个黑暗势力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时代就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很多人他没有办法经历神为他们预备的丰盛的生命。另外一个原因是，很多人觉得只要他们犯错了，他们就认为神不可能祝福他们。他们总觉得说啊，我一生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我做了那么多错误的决定，我的婚姻不幸福，我成长过程当中做了许多难以启齿的事情，我的人是这么的丑陋，神怎么可能再祝福我呢？我要告诉你， 神不会因为我们不完美而不祝福我们，神不是因为我们很完美才祝福我们。如果神要因为我们完美才祝福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蒙受神的祝福，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你我都不可能来到一个境界我们是完美的。所以神祝福不是根据你多完美来祝福你，神知道我们不完美的，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在脑中一直盘旋着我不配，我不配神的怜悯，我不配神的爱，我不配神在我一生当中有美好的计划。神在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们的过患，我也不纪念你们的罪恶。神说因为我是神，我知道你们不完美，我知道你们会犯过犯，我知道你们会得罪人，你们会做错误的选择，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你们这样的不完美会犯错，所以我不因为你们不完美就不爱你，我仍然爱你。所以神不断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不要为你的过犯感到罪恶感或是自责。当然我们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感到难过，我们应该改正过来，但神不要我们一直活在这样的罪恶感当中，不断的指责自己。圣经里面也谈到亚伯哈拉罕的故事，将来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神跟他说，你要有一个孩子，你并且要成为以后许许多多人 的祝福，你要有子子孙孙。那时候已经八十几岁了，神跟他说，你们两个这样一个孩子，一个八十几岁的所谓的老男人跟七十几岁的老女人，怎么可能再生孩子呢？但神跟他们说，所以他们两个相信，但是等了一段时间以后，还是撒拉没有受孕，所以亚伯拉罕就决定跟他的太太说，既然神没有帮助我们能够受孕，我们就帮神一个忙好了。所以那个撒拉，那个亚伯拉罕的太太就跟他先生讲说，既然我们两个不能受孕，你不如你跟我的那个女仆一起睡觉好了，让她为我们生个孩子好了。他犯的第一个错就是帮神的忙，他觉得神没有办法成就他的事，所以他叫他的女仆跟亚伯拉罕睡觉。第二个错误是，既然亚伯拉罕也答应了，我想也许很多男人都会答应的，我想然后他也答应了，犯了第二个错误。好，所以他就跟他的女仆就生了一个孩子。生了孩子以后，这个夏甲就是那个女仆，因为自己生了孩子就不断的轻视那个撒拉，撒拉很痛苦，就是告诉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就只好把那个夏甲赶出去。第一个错误是他不应该帮上帝一个忙，第二个错误是亚伯拉罕不应该就跟那个女仆生个孩子，第三个他们家里面开始纷争了，嫉妒苦毒就出来了。但是神仍然没有忘记神要在他们一生的计划。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这个心。亚伯拉罕跟撒拉虽然犯了好几项的错误，一个错误接一个错误，但是他们是心是对的，他们有一个取悦神的心，以至于神虽然说你们犯了这么多错误，把我原本给你们的计划所代替的，所没有成就，我仍然要完成我在你一生的计划。所以故事的后来是将近二十年以后，神终于让撒拉生了一个孩子叫以撒。我要告诉你的重点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犯错误的，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一个错接着一个错。但是神是看我们的心的，当我们犯错以后，当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以后，你的心如果愿意跟神说，神啊，我犯错了，神啊，我仍然愿意服侍你，愿意走在你的旨意当中，神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成就他要在你身上一生的旨意。神的 A 计划没有实现，神总是有 B 计划、 C 计划、 C 计划可以完成他在你人生的旨意、人生的命定。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然失脚也不致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着他。这句圣经在告诉我们，义人就是很完美的人，很相信神的人，耶和华很喜欢神，很喜欢他。但圣经里面讲到，即使那么完美的耶和华所喜爱的他的百姓、他的儿女，也有可能失脚的时候，也有可能跌跌撞撞做了错误的选择失败的时候。那圣经里面讲到说，即使这些人失败了，神的手还是扶持着他。在你脑中你要一个景象，每一次你做错事了，每一次你犯的不应该犯的错的时候， 只要你的心愿意向着神，你就可以从你心里的眼睛看到神在旁边用他的手抓着你的手，不仅抓着你的手，还把你扶起来，跟你说：“孩子啊，你虽然犯错了，但是我仍然要祝福你，我仍然要完成我在你一生的计划。”所以重点不在你有没有犯错，重点在不在你有没有跌倒，重点在你跌倒以后，你仍然是不是有一颗渴慕的心，愿意悔改的心，愿意来到神面前的心，让神完成他在你一生的计划。我相信参僧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从参僧的故事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参僧要出生之前，我刚刚讲过，神就派天使跟他的妈妈说：“你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力大无穷，秘诀在哪里？那个秘密在哪里？”神跟他说：“你的孩子的头发是一个秘密，你这个孩子出生以后，你永远不要跟他理头发，只要他的头发还在，他永远会力大无比。”所以如果你看圣经四世纪里面描述很多参僧怎么样力大无穷，在那个时代帮助他们国家建立了多少的功劳，但是参僧也有软弱的时刻，他也有犯错误的时刻，他有做了错误决定的时刻，他在女人方面他很软弱。如果你看圣经里面，他跟妓女一起睡觉，后来他交了非常多的女朋友，跟女朋友睡觉，这女朋友试着要从他身上得到他为什么力大无穷的秘密，所以这个女孩子就经常跟他睡觉。那个他的敌人就很想知道为什么参僧有那么力量，因为他们一直想除掉参僧，他们知道只要除掉参僧，他们就可以战胜这个以色列的国家。所以这个女人一次两次三次的在床边跟参僧说：“参僧啊，你能不能告诉我，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告诉我为什么你有那么大的力气。”圣经里面记载三次参僧都没有回答实话，跟他敷衍过了。第四次这个女人又开始甜言蜜语的时候，参僧终于按耐不住了，终于讲出他的秘密。如果你在圣经里面看到参僧说：“你知道吗，我的秘密在我的头发，从小我的妈妈我的爸爸从来没有理过我的头发，因为只要我的头发还在，我就有很大的力气。”当他这样跟这个女孩子讲的时候，马上的这个消息传到他敌人的手中，他终于在他睡觉的时候把他的头发剪掉。他不仅把他的头发剪掉，他们还把他的眼睛都挖出来了。当他剪掉参僧的头发的时候，参僧突然发觉他身体的力气所有都不见了，圣经里面描述说他就软弱了，他身体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后来参僧落魄到什么地步，他的身体都没有力气的时候，他把参僧放到监狱里面做什么事情，每天就是绕着那个蘑菇房角在那里推那个蘑菇，一直绕一直绕，每天在那里磨，非常的悲惨，眼睛看不见。在那个时候我想参僧想说：“我这一辈子就完了，神在我一生的计划就此就打住了，我大概不可能有什么伟大的计划或成就神要在我身上所成就的吧。”有一天当这些敌人想说我们把参僧从监狱里面叫出来，在我们的宫殿里面侮辱他，嘲笑他，戏弄他，看他是不是像他以前那么 要大的能力。圣经里面讲到说，参僧终于被那些人从地窖里面拉出来了，在盛大的宫殿里面，一群人，圣经里面描述好几百好几千人再来看看这个力大无穷的参僧是不是真如他所描述的。他们看看参僧现在是多么的落魄，因为他们知道他再也没有力气了。当参僧被那些小童子扶到圣殿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他的头发慢慢的又长出来了。参僧告诉那些小仆人说：“你们能不能扶我到那个圣殿的柱子的旁边，我想手扶着那个柱子，我想摸摸那个柱子。”那个女童人不知，那个小童子不知道他的目的，他们终于把他扶持起来，参僧终于站在两个巨大的柱子当中，两手抱着那个柱子。圣经里面描述说，参僧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眷顾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 他这样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再度的充满他，他终于再度的恢复他的力气。圣经里面描述他两手用力的出力，整个那两个柱子就倒下来，整个圣殿就倒下来，白白好几百好几千个人就这样死了。圣经里面描述说，三参僧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杀的人还多。原本看来神没有完成，没有办法完成在参僧上面的计划，但我告诉你，我们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我们神是一个爱我们的神，神永远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参僧在地窖里面的时候，他痛哭流涕，他再次的悔改在神面前，说神啊，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我做了错误的决定，神啊，求你给我再一次的机会。当你愿意跟参僧一样跟神说，神啊，是的，在人生的这一刻我做了错误的决定，我做了错误的选择，我犯错了，神啊，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的时候，神必定会像他对参僧所做的事情一样，再度的给你机会，让你重新的再站立起来。神绝对会再一次的抓着你的手说，我们站起来，你的人生还没有结束了，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还有个气息，你都可以完成我在你人生的计划。只要你愿意再度站起来，你绝对可以像参僧一样成就神要在你生命上所成就的。圣经里面也特别讲到，在耶伯记里面讲说，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你心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议住在你的帐篷之中，那时你必扬起你的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定坚固，毫无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主，就是想起也如流水过去一样。神说，你只要愿意远离那些罪过，远离那些你犯过的错误，我就可以让你的头再度的抬起来，我就可以坚固你，我让你不会有害怕，你过去那些失败那些痛苦就可以远远的离你而去。这是我们的神，没有什么样的过犯，没有多少次的失败可以阻挡神在你一生中的计划。神爱我们，神创造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命定，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相信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你是一个可爱的人，神要使用你。今天我相信神在呼召我们，神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爱你，我创造你，我在你人生有很好的目标，我要邀请你到我的里面来，只要你愿意相信我，不管你现在的情况如何，不管你过去怎么样，我都仍然有美好的计划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如果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我相信今天神也同样的用这句话在跟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讲说，我站在门外叩你的心门，你是不是愿意相信我在你的一生有美好的计划？你是不是愿意相信我饶恕你的？你是不是愿意相信我怜悯你，我要恩待你？你是不是愿意相信当你跌倒的时候，我的手会抓住你的手扶你起来？你是不是愿意相信不管你的出生怎么样，你的环境怎么样，你受到多少的侮辱，多少的虐待，不管你过去怎么样的失败，我仍然要给你一次的机会。只要你愿意相信我，神说你来了，你来，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你进入我的生命当中，你来相信我，你来信靠我，我就要跟你一起坐席，我就要像跟你在好像一个餐桌前面一起坐在那个地方，告诉你我怎么爱你，我怎么样的供应你，我怎么恩待你。今天我不知道你觉得，你是不是觉得你的生命是偶然的，是不被需要的，是不是计划要出生的？你是不是对你的过去感到痛苦，或是怪你的父母，怪你的亲戚，怪你的朋友，甚至怪周遭那些让你陷入困境的人？你是带这样的心，我要告诉你，你要远离这样的心，不要让这些苦毒在你的心里面生根，忘掉这些，把它甩掉，代替的是在你的心里面相信，不管过去怎么样，不管别人怎么样亏待我，我相信神在我一生有美好的计划。你如果愿意这样做， 我告诉你，你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平安跟喜乐，你会知道自己是多么有价值有盼望的，你会经历神为你所预备的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要唱一首诗歌。今天我相信，如果神借着今天的信息，或借着今天的敬拜赞美，在告诉你，在跟你说话，当我们再次的敬拜的时候，我希望你敞开你的心，你有声无声的跟神说：神啊，我终于知道，我终于了解，我的出生不是偶然，我的出生是你所创造所计划的，我相信你在我一生有美好的计划。神啊，我要凭着信心相信你的爱不会离开我，相信你必定从头到尾完成那善功，带领我直到见你的面，完成你在我一生的旨意。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说，时空不能隔绝神的爱，因为他的爱直到万代，因为他爱我永不改变，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驱逐忧愁悲哀。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神啊，求你的灵现在就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一旦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